今天我们讲讲这个人类。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当中啊，天主把这个人类说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今天我们就看人类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到创世纪的一章，发现它是六天的创造，第六天就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用尘土创造了人。创造了人，我们发现主把所有的环境各个地方都安排好了，最后创造人。我们看到主是对人类是特别爱人的。在这两节经文看到，他说天主说我们当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他们管辖海鱼。我们知道人有什么样的形象呢？天主的形象。天主这个形象不是这个肉体，不是这个肉体，是思想、感情、意志。他说我们代表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耶稣基督都参加了创造。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创世纪看不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这个参加了创造。这一点我们要有的时候人会这样说，在旧约的时候看不到耶稣基督，在新约耶稣基督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这是不对的。耶稣基督他是永远的王，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他说我们就是代表圣父、圣子、圣灵参加了创造。他说创造人的时候有主的形象，是他管辖海鱼、飞鸟、牲畜和凡动在地上的昆虫，并管辖全地。我们看到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人可以管辖动物，你说狮子、老虎很人看见害怕，但是我们看到人可以把它关到动物园里，对不对？人是不是有智慧？有天主给他的智慧，人可以想办法能把它管理起来。他说这个在这里提到这个昆虫、野兽啊，这些人都可以管辖它，这是主给人的一个权利。27节说天主按自己的形象造人，造出来就像天主的形象。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有天主的形象，造男也造女。我们知道男人女人都是天主创造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区别，没有说你谁高谁低，没有，在主的眼中是一样的地位，是只不过是责任不一样。今天我们就看人类是在天主创造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说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人类是天主特殊的一个创造，创造的时候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的错误的。人首先有天主的形象，我们说了天主的形象不是肉体，是思想、感情、意志。在第二章的第7节，圣经说耶和华天主用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内，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我们看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将生气吹在他鼻内，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我们说人如果没有灵魂是不会活的，对吧？我们这身体没有灵魂这个不是一个生命。所以这个主就吹口气，耶和华天主吹了口气，他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我们看到这是我们这个神创造的时候，我们说人有主的形象，有这个思想、感情、意志。我们说呢动物是没有的，你说动物也是，我们知道人是尘土，他用土创造人。在24到25，在1章的24、25说天主说当地当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就如此了。天主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昆虫各从其类，天主看着是好。我们看到动物也是天主的创造，动物也是天主创造的。在2章的29节说到耶和华天主又用土造成各样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我们看到同样是用土造成各样田野的走兽，我们看到动物也是用土创造的。空中的飞鸟带到亚当面前，看他如何起名，各类活物的名都依着亚当所起的为定。我们看到人是不是和动物有区别吗？当然区别很大的。亚当可以给这些动物起名，每个动物亚当起了之后，他就是猴子，他就是猴子，黑熊他就是黑熊，这些名字都是亚当给起的名字。我们看到 在这里看到他是用途造成各样天衣的走兽空中飞鸟带到亚当们面前，看他如何起名，各类活物的名都依着亚当所起的名。所以亚当跟这些动物起了名，这些动物就是人可以管辖它。有的人会说，有的人会辩论呢，说这动物很聪明，动物可以创造一个窝呀，在树上下蛋呢，可以过一段时间生了小这个那个小飞鸟啊。但是动物会有艺术细胞吗？动物会学习吗？动物会这个写一篇文章吗？动物不会，动物无非是就像有一种鹦鹉来说，就是无非跟着学着一个词儿，对吧？学了一个词儿。但是动物为什么是这样？动物和人是有区别的，人是天主特别的创造，人在创造的时候一切是完美的，是一个特殊的，人是有天主的形象，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人有天主的形象，人有思想感情意志。在一章的31节，天主看着所造的都甚好，有晚有早，是第六日。我们看到第六日创造完了，主说这一切都是好的。有晚有早，有晚有早，这是这个希伯来的算时间的方法。有晚有早，从晚上开始算到早上。我们中国人会说从早上到晚上，是这样的算时间的方法。所以这个希伯来算这个时间的方法是从晚上到早上。我们看到人被主创造的时候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的错误的。在2章16到17节，耶和华天主吩咐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你必死。这是主给人的一个命令，创造亚当夏娃给他放到伊甸园里。但是这个责任我们发现还有些区别，是你可以随意吃，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死。我们看到这个责任给了谁？给了亚当。男人有这个责任，亚当是男人，夏娃亚当有责任带领他的妻子在属灵方面跟随主，这是主创造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弟兄无论聪明不聪明，或者是你说我丈夫还不认识主，我们知道的，在这个家庭当中啊，在这个做这个事情方面呢，我们说丈夫是家里的头。为什么？因为创造这个次序在这儿。你说我丈夫没有我聪明，这个主没有说，聪明不聪明不重要，最重要是主创造这个次序重要，主给他的这个责任，他应该负这个责任。在这个家庭他应该负这个对这个经济方面负责任。你说为什么呢？主创造就是这样的，他有这个责任，他不聪明他得担当家庭的一切责任。做决定的时候他必须承担责任，做错了他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后果。有很多人会说，哎呀，我这个丈夫工作能力不如我，我要工作，叫我丈夫在家看孩子。这种方法不是没有人用过，有人用过。在这个北京有一对夫妻，他们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男的找不着工作，妻子工作能力很强，后来这个做干一段时间了，后来这个丈夫问这个牧师说，牧师，哎呀，我这个找工作不行，找不到好工作，而且还人家还不愿意用他，我妻子工作能力很强，我一直这样做可以吗？牧师说，这是错了，你应该出去工作，要不你就找个修车的，去跟人家洗车，就这样的工作没有人干的你要干。为什么？你要负你的责任。后来他拖了一段时间，他说还是后来他去做了，他发现去一做的时候，发现主就祝福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庭开始改变，改变了之后怎么样？天主越来越祝福他们。这是天主创造的一个次序，是一个很特殊的。有的时候今天人不理解这个主的意思，主的意思是让我的丈夫来做家庭的领导，带领这个家庭在各样的事情。他不信主，在这个家庭他也有责任带领这个家庭，责任方面的事情，经济方面的问题，所有的事情他都应该负责任，让他知道你是家里的头，你应该负责任。 我们经常会，我们知道你说我是不是不能说话？可以，我们说有这个有事情可以说呀，可以提建议呀。决定的时候叫丈夫，一定要叫丈夫做决定。以后他没有埋怨的事情，他说啊，这是我的决定，我应该承担这样的后果，我应该承担经济方面的责任，我应该承担。这是主特殊的创造，创造的时候是完美的，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我们看到主也告诉说亚当，你这个园中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还有呢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死。就告诉亚当，意思是亚当你有责任，所有的责任就在于你，我就告诉把这个责任就告诉了你。主就把这个天主把这个责任告诉了亚当，亚当就听着啊，他说吃的日子你必死。我们说第一看到这是人类是天主特别的创造，第二看人类是自己选择违背主，人有选择自由，人有选择的自由，是一方面顺服主和违背主。天主没有创造一个机器人，没有创造一个机器人说你可以这样，你就得这样，你就不能做这个，你就是这个机器人。没有，他给人的选择，你看他说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死。一方面说你不能吃，另一方面说吃的日子你必死，意思是什么？你可以选择呀，你可以选择顺服主啊，你可以选择的违背主啊，这是主创造的，给他的一个完美，让他有选择的选择，让这个亚当自己做选择，主给他的自由意志，让他自由的选择。我们看在第三章，耶和华天主所造的诸活物最狡猾的是蛇，蛇对女人说，天主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的果子。女人对蛇说，这是一个伊甸园最漂亮的一个是蛇，当时的蛇和今天的蛇肯定是不一样的。你说为什么？今天你看见蛇，你敢不敢跟蛇说话呀？每一个人看见都要跑，为什么？这个蛇是太可怕了。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你看到这个夏娃给谁？给蛇说话，说跟蛇他俩聊天。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在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未必死。”意思是你们吃了果子不一定死，质疑主的话，这是夏娃做的事情。第五节说到，天主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分别善恶，所以不许你们吃。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吃好看，又能加增智慧可爱，就摘下那果子来吃了，并且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我们看到第六节是能看到今天的女人可以看到今天的姊妹是怎么样，她说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吃好看，这是人的特点。一般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大街上或是在这个商场最爱看看这个衣服的，这是姊妹比较多，这个女人爱看衣服爱试衣服。一般男人是如果买了就去试，如果不买了站起就走，看都不看这个衣服多少钱，问都不问，这是这个男人的特点。但是这个姊妹和女人是这样的，她说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吃好看，一方面看，对吧？你会看到这个在商场了，人开始这个看衣服的试衣服的，试来试去也不一定买。但是一般男的是不这么看的，男的这个如果是需要这个衣服会去试，不需要他不会试，不会看，不管他多少价格他不再问你，这是人的特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旦就是用这个蛇来诱惑谁？诱惑夏娃。他知道夏娃的一个弱点，他爱看东西，所以呢我们发现他的后来说又好吃好看，又能加增智慧可爱，就摘下那果子来吃了，并且给她丈夫也吃了，二人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觉得自己是赤身，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啊，发现亚当先吃了树上的果子，后来呢我们发现他的果子吃了之后给谁了？给夏娃吃了。夏娃没有说不，他对不起他这个夏娃吃了果子给他丈夫亚当吃了，亚当吃了之后亚当没有说你不可以吃，亚当没有说天主告诉我咱们不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 亚当没有说没有管，结果怎么样？并且给她丈夫吃了，她丈夫也吃了，说明是亚当的选择，亚当自己的选择。有很多人会说，这是夏娃吃了树上的果子，是夏娃的问题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亚当是自己的选择，亚当自己的选择。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人类是自己选择违背主，亚当自己选择违背主，他没有负他的责任，他没有顺服主，他自己违背了主。所以我们看到亚当选择吃了树上的果子，他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这是后果有了。所以后果有了是什么？他说这个二人眼睛明亮了，这才觉得自己是赤身，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主告诉他很清楚，亚当，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要死。我们发现亚当吃了之后死了吧？在第二节我们发现没有，二人眼睛明亮了，这才觉得自己赤身，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我们发现亚当的身体没有死，你说身体没有死，为什么他说死呢？他是在灵死了，他的灵死了。我们说这个他的灵死了，他与天主的关系是破裂了。从前呢，他和天主在一起行走，可以在天主在一起，在伊甸园可以一起聊天说话呀。后来我们发现他这个和天主的关系就破裂了。你看第八节说到，日头平息，起了凉风，耶和华天主要园中行走，要亚当和他妻听见天主的声音，就藏在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天主的面。空气发生了变化，起了凉风，亚当和他妻子怎么躲避耶和华天主的面？天主在园中行走之前，亚当可以和天主在一起聊天说话，现在他已经选择了违背主。后来我们发现拿无花果树的叶子就藏起来了，他是在躲避主，因为他知道自己违背了主。主告诉亚当的事情亚当没有遵守，自己选择违背主，所以他是灵死了，与天主的关系破裂了，灵和天主沟通了，所以这个就破灭了。是我们说这个他身体还活着。我们说人犯罪了之后是什么样呢？我觉得我们人犯罪了之后和亚当是一样的。犯什么样的罪呀？我们违背主的时候，他说这才自己赤身，那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什么意思呢？编作裙子是外表的，对吧？无花果树的叶子是外表的。有一个问题是人开始靠自己了，从前没有，亚当和夏娃没有这样的事情。从前和天主在园中行走啊，有这可以这个彼此相爱啊。后来发现和天主的关系破裂了，开始躲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什么意思？我们说人是罪人，人开始靠自己啊，我行。今天的人我们都是这样，对吧？我行，或者是我身体好，我聪明，我能学习，我有的是钱，我们人都是这样的。这是人在犯罪了之后像亚当一样与天主隔绝了。我们发现今天的人都是像亚当一样，自己编作裙子，用为自己编作裙子，自己可以靠我的行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是一个好人，我没什么问题，我可以比谁做的都好。我们人都是这样的，这是人类自己选择违背主的一个后果。我们发现亚当开始躲避天主耶和华的面，亚当开始躲避。我们看到这个后果也造成后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在十五节说到，我有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伤你的头，你将伤他的脚跟。我们看到这在十五节，我们知道在这里是也在预言以后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人类的救主。他提到，我又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你是指的谁？是撒旦。撒旦这个蛇就这个撒旦就使用那个蛇， 现在就天主告诉说你将来会有一个给你喂仇的，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要把撒旦放到硫磺火坑里永远的，你要将伤他的脚跟。我们知道撒旦有一天把耶稣基督要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罪的后果是什么呢？罪的后果在十六节能够看到，对女人说，我必使你怀胎多受苦楚，产子必艰难，你必恋慕你丈夫，丈夫必管辖你。这是罪的后果。也告诉亚当罪的后果是什么呢？又对亚当说，你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树上的果子，地必为因你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得吃地里所长的。我们知道今天人工作是不是很累啊？当然了，他说这是亚当该承担的责任。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得地里所长的，地生出荆棘必吃地里的菜蔬，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今天一个男人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应该很累的工作养家糊口。这是这个顺序，神创造的时候完美的，人选择犯罪，人就应该承担这个后果，应该汗流满面的工作，为了孩子，为了生活。这是现在的一种情况。犯罪了之后，罪带来的后果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罪带来的后果，还有二十一节说到，耶和华天主为亚当和他妻用皮子做衣服与他穿。无花果树的叶子管用吗？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不管用的，是外表的一个行为。天主说你犯了罪，罪带来的后果呀，我必须杀死动物，把动物的皮拿过来给你做成衣服。我们知道杀死动物是不是生命？当然是生命了，罪必须用生命代赎，罪必须由耶稣基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完成这样的救恩。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天主自己做成的救恩，人自己想出来的救恩不管用的，人靠他的靠行为啊，人靠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这个救恩的不行啊。天主说我不要你这个东西没有用啊，你犯了罪，罪要承担，有罪有后果，必须有一位生命，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他来到世上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他才能完成你的救恩呢。别的是不好使的，别的是不好用的。所以天主没有接受亚当用裙子做的衣服，他没有，他直接把他的无花果树的叶子就扔掉，把这个动物的皮给亚当亲自穿上。意思是主亲自做好他的救恩，人就白白的接受这位恩典的救主，人白白的信靠耶稣基督，主就赦免他的罪，罪就带来这样的一个后果。我们看到人类是自己选择犯罪，亚当犯了罪，所有人都犯了罪。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的三章，罗马书三章10-19节，圣经说，就如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的，都是弃舍正路，一通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如同开口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诡诈，嘴唇里藏着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凶暴，要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用所经过的地方，他们遍加害苦害，不晓得平康道路，眼中不怕天主。我们晓得犯律法上的话是对着奉律法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显明世人是在天主面前全是有罪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因为罪，亚当犯了罪，所有人都犯了罪。也看一下第5章12节，5章12节圣经说，这就如世上有罪从一个人起的，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人人都有罪。我们看到今天人为什么离开这个世界呢？人为什么这个肉体会死去呢？头一天活蹦乱跳的 去上班呢、啊、去这个请客呀、啊、陪客人喝酒啊，第二天怎么人没了？为什么呀？这就如世上有罪从一个人起的，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人人都有罪，这个肉体必须离开这个世界，因为罪就带来了后果，罪就带来了后果。所以看到亚当犯了罪，所有的人的罪，所有人都犯了罪，这就如世上有罪从一个人起的，从亚当违背主那一刻开始，罪就加入这个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人人都有死。我们说这个人人是有罪的，我们说这个，你看这个孩子，你知道我们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你说我这个孩子生出来是很可爱呀、啊，但是是一个小的魔鬼出生了。你发现在看一下五十一章诗篇的五十一章第五节，这是大卫提到我生下来就是有过的，我在母怀里的时候就是有罪的。孩子，你发现孩子他会这个琢磨人，我有句话叫琢磨人。什么叫琢磨人呢？他要他自己想要的，他不管父母有什么想法，他不管的。我们知道孩子生下来是有罪的，他生下来他希望你天天抱着他，不要放下他，无论睡觉无论什么24小时，或者是可以轮流几个父母可以轮流抱一个孩子不放下。他不会说你放下我吧，我可以自己去睡觉，你去休息吧。没有这样的孩子，都是给你琢磨的累死你。这是每一个孩子，不会说话的孩子也是这样的，他知道如何琢磨你，琢磨你叫你筋疲力尽了，哎，你才休息的给他放下了。你看到没有？从这个小孩可以观察，人是生来是有罪的。我们说是有原罪，叫什么叫原罪呢？一个孩子出生他就会犯罪，什么意思呢？他出生的时候他非常愿意的犯罪。你说的你可以试一试，你可以观察观察一个小孩是不是这样的。你按照你的方法，他就要违背你。你说你别撒谎，他就要撒谎。你说你好好学习，他就是不愿意学习。你说你要听话，他就不愿意听话，他就说我就要反抗你。每个孩子生来就是这样的。我们人出生的时候都是罪人，包括你我他都生在罪中，都是因一个人起的，因亚当犯了罪，所有人都在罪中啊。所以看到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一样都在罪中，他要他自己的，他很自私，他想要自己想要的，他不管你怎么想，他不管你怎么做，他还是要他自己的，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想怎么做，他没有任何的想父母的事情，他不管。你说我爱我的孩子啊，没问题，你可以心疼他爱他，这是好的。但是呢，孩子是不会心疼你的，我能告诉你，小的孩子他不会，他不懂事的孩子他不会说，哎呀妈妈爸爸你太累了，你休息吧，我来干，他不会这样的，必须你自己得主动的告诉他。你说爸爸妈妈很累，你要去做，慢慢的他会养成习惯。如果让他自己说出来，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估计你找不到几个说你，哎呀妈妈你太累了，你辛苦了，我替你干，你去歇着去，你睡会儿，或者我给你洗洗衣服，我给你洗一碗，这样的孩子很少很少。所以这需要父母慢慢的带领。这是因为这个我生下来就是有过的，我在母怀里的时候就是有罪的。大卫说的是特别特别清楚，他很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这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是不是什么样的。我们从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妈妈说什么我就是要跟他反抗，我爸爸说什么我就是要反抗。为什么呢？等到什么时候明白吗？等到我有孩子的时候才明白父母的一种辛苦。这孩子们今天如果不做父母，没有到做父母的时候啊，这件事情不理解的，肯定不理解的，说你看我妈真不好，我要这都没给我买，我吃肯德基她不给我买，她非给我买个包子，这太没意思了，去这肯德基就要让我吃包子，太丢人了。孩子们都是这样的，这是因为生下来就是有过的，生下来就是个罪人，我们能够理解，必须信靠耶稣基督。可以看一下雅各书的一章，雅各书一章 雅各书一章。雅各书的一章，雅各书一章的14到15节，圣经说，凡被引诱的都是被自己的情欲所牵引迷惑的，情欲一动就生出罪恶，罪恶一成就生出死亡。我们看到人犯罪不是被逼出来的，是自己的情欲牵引的，这句话是非常实在的。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生来是有罪的，但是罪人在这个世界上会做什么？只会犯罪。人不是被逼出来的，哎呀，被逼的犯罪了是没办法，还是自己做的选择。像亚当一样，亚当自己选择吃了树上的果子，这个是亚当要承担这个罪的后果。亚当要承担罪的后果。人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翻到传道书七章，传道书的七章29节，圣经说，此外我有查的天主造人原是正直，只是人千方百计捏造成巧。7章29节，此外我又查的天主造人原是正直，只是人千方百计捏用巧乖巧。所以人被创造的时候是完美的，后来怎么样？后来自己选择犯罪，他说原是正直的，是人千方百计成用巧计，成用乖巧。所以人是生来是一个罪人，人是这个彻底的一个败坏人，无办法，没有任何办法修复与天主的关系。这是每一位面临的事情。我们第三看罪人得蒙拯救完全是靠恩典。可以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圣经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在这些经文看到，他说爱世人，主爱世人，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我们人自己没办法修复我们与天主之间的关系，我们自己没办法，人类是罪人，人自己没办法，人自己知道自己做错了，人也没办法来修复这样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你看到一些这个或者是醉鬼，或者是吸毒的人，他知道自己错误吗？他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应该的，但他有办法控制吗？他说，哎呀，这是不对的，我应该不做。但是他说不做不行，我必须得做，我知道这是错了，我还要做。人类没办法，因为是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办法修复与天主之间的关系，他没有能力可以胜过的。你说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依靠耶稣基督了之后，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他可以胜过。耶稣基督胜过罪，胜过死亡。在这里他说，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这是主爱我们，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担当我们的罪。也可以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二章的八到九，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由自己，乃是天主所赐的，也不是靠着功劳，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一个人得救，就是一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啊，是本乎恩，主白白的给他的恩典。就像亚当白白的接受那个皮子穿的衣服，白白的给他做好救恩， 也因着信，亚当说好，我就穿上了。这不是由自己，那是天主所赐的，天主白白地赐给人类的恩典救恩，不是靠着功劳啊，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呀。我们信徒没有什么自夸的，我们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救恩就是白白的一个礼物，别人送你个礼物，不需要什么条件，你就白白的接受。救恩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人会说，我是个基督徒啊，我因为我是好人呐、啊，这个不对了，因为你知道你是个就坏人，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你才需要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有病的人才需要一个医生来治你的病，这是一个罪人才需要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完全靠着恩典，完全靠着恩典，不是自己的功劳，白白的接受这位救主。可以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一章18-19，圣经说是靠着基督的十八到十九，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得赎，就是一个人得救，脱去你们列祖所传流的妄行，不是靠着能坏的金银等物，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的羔羊的血。靠着基督的宝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你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得救。我们自己没办法来到天主的面前，我们和天主的关系就破裂了，必须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能担当我们的罪。在2章24节，彼得前书的2章24节，圣经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就得了痊愈。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都能得救，不分什么样的人，不分什么样的罪人。你说我犯过很多罪，你还能信靠耶稣基督，你认罪悔改，求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还能相信？一个人撒谎他就是一个罪人，和一个人这个杀人，在主的眼中罪是一样的。他说都可以信靠耶稣基督，他说这位救主是为你钉在木头上，担当你的罪。担当什么罪呢？以前的罪，现在的罪，以后还犯的罪，全部挂在耶稣身上，耶稣基督完全担当了。什么样的罪人都可以信靠耶稣基督，什么样的罪人都可以信靠耶稣基督，除非他自己顽固不化的一个败坏，或者对福音的一个弃绝，或者对圣灵的一个亵渎，这样的人是不能得救的。除非是这样的人，不，如果是愿意悔改求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他都能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都愿意接受他。可以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1章，1章12节，圣经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凡接纳他的，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他说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什么样的权柄？做天主的儿女。凡接纳耶稣基督，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他能拯救你，承认他为你自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这位救主你就可以作为天主的儿女。除非你自己不愿意，除非你自己是顽固不化的一个败坏，亵渎圣灵的一个败坏。可以把圣经也翻到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23章37节，圣经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砍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要聚集你的子民，如同母鸡将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不愿意。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把这个整个以色列民归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要聚集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给人传福音呢，或者带领一个人去教会啊，有的时候只是你不愿意，只是你不愿意。弟兄姊妹很愿意帮助你在属灵方面长进，带你学习主的话语，教导你属灵的事情啊，只是你不愿意。这在耶路撒冷的人也是一样的，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他难过呀，说我多次要聚集你们，意思是我多次愿意帮助你，在属灵方面要帮助你，但是呢只是你不愿意。今天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很早了解福音，了解耶稣基督是谁，了解自己是个罪人，但是最重要是不愿意，只是不愿意。所以我们要想一想，人愿意帮助你的时候，你要接受这个帮助，在属灵方面，这是一个对的。耶稣基督当时为耶路撒冷难过，经常去差派先知给他们传福音呢，让他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啊，但是他们不愿意，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知识够了，自己的钱不少了，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好的，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为他们难过，说他们不愿意。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可以把圣经翻到箴言一章，圣经说，我呼唤你们，你们不肯听，我举手无人理会。在今天我们也会常常遇到的事情，他说我多次我呼唤你们，你们不肯听，我举手无人理会。我经常叫你，你不听啊，我经常帮你啊，你不愿意啊。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给人传福音说你要去教会听听福音，听听讲道啊，信靠耶稣基督啊，主会帮助你啊，他说你们不肯听啊，我举手无人理会啊，没人搭理啊。大家也把圣经翻到彼得后书三章，三章第九节，圣经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主迟延，其实主不是迟延，乃是宽容我们，愿众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这是天主的旨意，天主没有选一些人下地狱，没有选一些人上天堂。你说这个，这一些配，那些不配，这个就违背主的属性。主爱世人，愿众人都悔改，他希望每一个人都信靠他，他不希望有一个人下地狱的，这是主的旨意。我们知道我们给人传福音也是有同样的目的，也是同样愿众人都悔改，希望每一个人都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我们要给每一个人传福音，这个就是从这句话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人类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看到人类啊，人类是天主特殊的创造，人类有天主的形象。第二，我们看到人类是自己选择违背主，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可以选择顺服主，可以违背主。我们知道亚当选择了违背主，罪就加入这个世界，罪人得到拯救啊，完全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看这三件事情，大家可以思考，也了解自己，看看圣经说的是不是有道理。人类就是这样的，人类创造的时候是完美的，人类自己选择违背主，罪人必须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不信靠耶稣基督，别的没有任何方法